各位善知识，大部经首楞严经第七卷经文现在讲到第三十页，十二类身啊，前面讲了九种，现在是要讲第十啊，属于非五色之类啊，就是非五色相的这一类受身方式啊。有因世界相应轮回，心颠倒骨，合合奏成八万四千浮躁乱想。由是故有非无色相无色劫难，流转国土，驻足压生，其类充塞。这是第十非无色相。圆云法师的讲义里面解释说，此非无色一类，刚才这个文字所说的是属于非无色的一类受身方式啊，为本非有色，因生浮躁，因犯神识，非无这非无色相，因之不疑啊，故有轮回。这说明这个相应轮回了，这本来这一类众生并不是有色相，但是有声音的浮躁引发他的神识，那就不是无色相，就变成有了，因之不疑，一再引发这个神识，由此就有轮回的现象，无量劫来就是轮转不息。信颠倒下面那个信颠倒那一句，信颠倒故这个所谓信颠倒是属于他的惑，就是烦恼，八十田中具备这种的种子，以迷惑为信，就是迷失自信了，因随符咒调拳，因为随世间人的发福念咒的调和排权，与不动真如相悖，真如自信本来不动，他这个做法就是跟真如相悖，这是属于颠倒的惑，惑咒成八万四千浮躁乱想，这是依惑造业，由这个相应轮回。一信颠倒的惑惑咒成，就是一世间的符咒相符合而成就八万四千那么多的符咒乱想他这个符咒乱想啊，在讲义里面就解释说这是依惑起的业，由邪咒符咒而心灵依，故名惑惑咒成，这就是业这个所谓浮躁啊，就是这个邪咒浮向浮出这个声音来照对方，使他显出各种的灵异灵感不同的现象此于人间不明真理，浮向诱引，乃随浮躁听令从命，是为浮躁乱想。这是解释那个浮躁乱想为什么叫做浮躁乱想呢？这就是人间世间人不明诸法的真正之理，而互相诱引随顺这个符咒来浮躁，那么这些鬼神呢，就是听他的命令随他所使，所以由此颠倒乱想升起种种的作用。由是故有非无色相无色劫难流转国土，有这个缘故就有这个由业而感报因为有因有果这个非无色相的现象，就是有这个无色的劫难印肉在世间上流转，那么这就是依所造的业感受的果报，故由随住足而领益者称仙称道，谁压倒而作祟者为妖为怪解释这个驻足压身因此之故 有世间上就有随这个所念的咒，足啊，就是有咒仪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升起作用，使鬼神显出这个灵衣啊，那么或者是升他什么仙啦，或者是什么道啦，升仙升道，那么随这个压倒，压倒就是这个符咒的作用的祷告，升起这个作祟的事情来，那么变成妖怪，那么种种的妖法邪怪由此升起，时间邪物听人其意，暴疾谈凶，他这些都是邪这个邪魔的鬼物，听世间人的巨石此意，或者是暴疾，或者是谈凶，说明世间的吉凶之事，如地坛张牛鬼等，像这个伏击这个地坛的这个用这个张牛鬼，就是张牛木神这一类的事情，其类冲塞。一般的解释啊，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古著的解释可以说雷同的，都是这样子说法。这样说对不对呢？第一啊，跟前面地气的神鬼精灵相混合，有重复之感。前面地气神鬼精灵跟这里所说的祝祖压山，他这个刚才文字里面的解释看起来有很多地方有点像是会跟前面这个重复，这是第一。第二，这里经文讲的是说这个受身差别，众生受身的种种的千差万别的现象，不是说他在发福念咒啊，因鬼神来啊，跳鸡啊，服卵啊，不是说那些事情，因为他太随顺着文字在哪里打转，被这个文字缠得太紧了，因为他这个翻译的文字里面说所谓符咒啦，还有祝咒啦，这些文字啊看起来好像就是在念咒，实际上不是的，他这个咒啊只是一种声音，只是一种声音，特别注意啊，只是一种声音，跟这个念咒的情况有声音的情况相同，他这个咒符咒表示他有声音，有这个声音帮助受身的这个作用，这个声像祝咒，好像念咒，好像符咒，因此一般的注解都误会，以为是在念咒，都是在画符念咒，都是在神鬼精灵方面在哪里打转，如果这样子说就会跟前面第七的这个神鬼精灵不但是像是而且雷同了。那么既然不是这样说，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各位应当要知道，古著里面呢有很特殊的解释，而合乎经义的解释可是他们不用，很奇怪。这个注解很早，唐朝末就有了，就是《资中书》，它里面解释这个第十的符咒祝咒啊，它不是说画符念咒，它的原文是这样写啊。有一类僧因生福招因发性神有一类众生，有一类僧，有一类众生因为声音的福招，所以这个福招不是念咒啊，是声音，它是一种声音的福招啊，因发他的身受身的性质由此成就。这个像什么呢？它有引证，如蛤蟆等，蛤蟆田鸡啊，这个他叫的说这种的声音的蛤蟆我说这个唐宋时间他们用的语言是客家话，客家话，我一向我会这样认为， 不是我的主观，我是客家人，老也是把古人拿来做客家人。不过他这个话，他在文字上写，好像这个蛤蟆，这个虾，这里不念虾，是念蛤，蛤蟆，蛤蟆是客家话，蛤蟆，蛤蟆啊，那个我们家乡里面呢有这个说话啊，古道正古道，屌蛤蟆 M 在国。屌蛤蟆 M 在高，发出这个声音来引发这个蛤蟆出来，他听到相同的声音啊，他也会跟着叫，那么因此你要抓他就有办法了，所以呢屌蛤蟆 M 在高，这是客家话。他这个文字上明明写的是如蛤蟆等，简单说啊就是指的那个青蛙之类，青蛙，他们为什么会叫啊？他叫有功夫有作用的，所以说一声复卵，他是卵生啊，生出卵来，那么这个卵然后生出这个小蛤蟆小青蛙，但是他这个卵出来之后啊必定要靠声音，假如这个老的青蛙不发声音不叫的话，那个卵就不会生长，会坏掉的。所以接下去他的文字说，然后长养，因为这个以生父卵呢，然后长养，然后这个小的蛤蟆小的青蛙才会生出来，慢慢才会长成，灰生之坏，重要这一句，如果没有声音来帮助它生，这个卵就坏掉。它虽然是卵生，可是它在水中啊，跟这个鸡鸭的卵生不一样。你看看这个鸡鸭生下它这个蛋啊，卵啊要孵蛋，母鸡孵蛋的用意就是暖气让它不要停止，暖气停止，这个小里面的小鸡就生不出来了，就会坏掉，所以它要保持它的暖气，因此卵生要四元，除掉父母鸡之外还要加上这个暖气之源。而这个青蛙之类这类众生啊，它是属于这个实地的地方生的，它要有水的地方，因为它这个有水啊，水不可能有暖的，那么呢它没有暖，而卵要生怎么生啊？用声音，用这个老的这个青蛙发出这个声音来加速这个卵的速生，如果它没有声音去帮助它，这个卵就会坏掉，就不能生了。他这个说法有根据吗？告诉你有根据，有一部论呢叫做显示论，显示论，显明的显，知识的识，这个显示论呢是从南朝的梁朝到陈朝的时候的翻译家真第三藏，真第三藏所翻译的，真第三藏翻译的显示论有5000多字，藏经里面有一卷而已了，这个显示论里面有说到众生畜生类别啊有四种，畜生类别有四种，前三种与本文无关不说，第四就是声声声音声声啊，那第四类的畜生因缘呢，要靠声音，靠声音这个众生才能生，就是这个青蛙之类，蛤蟆青蛙之类，这些众生他生就是要靠声音，如果没有声音他就不能生，所以这一类众生呢，虽然是胎卵石化四类都可能有，可是他必定要有声音，他是卵生，可是他没有声音不能生，卵生这类众生没有声音不能生，我们有的时候晚上听到那个小青蛙的叫，它叫什么？就是它的卵生出来要帮助它生，由这个声音啊引发这个小的这个小动物啊从这个卵里面生出来啊，假如它这个不发声音的话就会坏掉，所以资中书里面就说如果没有声音呢、非生则坏。没有声音就会坏掉，那么因此这里经文所说的 祝祖压生啊，不是指的念咒，不是指的嫁鸡扶栏，不是指的鬼神类，而是这个咒诅就是在哪里发声音。他这个发声音啊，意思有点像念咒，有点像念咒，因为这个没有这个声音他生不出来吗？这好像念咒帮助他一样，念咒帮助他生一样，所以这个意思有点像相仿。那么他翻译的时候用这个咒诅啊，这个由念发出这个声音来帮助他生啊。这压生的意思是说，他要生必定要靠这个声音来帮助他，这个压要看成帮助，帮助他由此而受生。这类众生在世界的这个各地都有这类受生的方式，所以其类众生。那么这些古书啊，古代的著书很多，那么研究楞严经的人我相信他们都看过，可是他只有这么几句话，看过之后不用心把它佛略掉了。我在研究这个十二类神的文字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神鬼精灵以后边的诸诸压生，所有的注解讲起来都是彼此相同，都会有重复之感。我认为应当不是这个样子还有主要的问题是，这里说的是他受生的方式，不是在哪里说呢什么发佛念咒之类。所以由近代的一部注解在这个评论执掌书里面的解释这句话说，执掌书是这样讲的他说祝祖鬼神压实用生，说服来先念咒聚鬼，这是执掌的说法说服来先鬼服啊，说服来先我发福先来了念咒聚鬼，我念咒的时候鬼就把他赶走了念咒聚鬼。那么近代一部注解对这个说法他就评判，他说试问来先催鬼与僧侣有何关涉乎我请问您，这里讲的是受生因缘啦，您现在这里说的舒服来先念咒聚鬼，我再请问来先与聚鬼啊跟僧侣有什么关涉啊？先来了他也不是受生啊，鬼赶走了他也不是受生啊，把鬼赶走把仙音来比这个以生没有关系的，完全失掉经文本意。这经文讲的是受生因缘啊，不是讲这个聚鬼啊招仙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因此之故啊，我认为这个资中书里面所说这是以生助生，就是显示论里所说的生生这一类的众生，这是指这个娑婆世界欲界之内的众生受生因缘千差万别也有要靠声音才能生的，所以这一条应当是指的有声音帮助众生受生才对，不是指的那个祝祖或者是化腐念咒之类这我后边这一段应用资中书的解释，这是我认为是正确的，希望大家要细心研究一下跟这个书符这个念咒跟那个没有关系简单说这一条是说的声音帮助生命帮助受生，有声音来帮助受生，没有声音他就生不起来，是这一类的这个动这个受生的种之类。这是第十。第十一非有想有因世界何往轮回，何往轮回往颠倒故，何何一尘八万四千回复乱想，由是故由非有想象成想劫难流转国土，比福如等一之相称其类众生。这是第十一类非有想象后边是剩下这个想的两类，非有想非无想非有想就是 是有想又不是有想这一类众生啊。你们这个世间何望轮回啊？以望法奉合而成为轮回性的这一类众生，由他另外一种受生因缘的缘故，叫做妄妄颠倒颠倒。这个妄啊，就是等于无了啊，或者是欺的意思，欺骗的意思啊，不是自己的，把它拿来变成自己的，它有这种的功用啊，所以叫做妄颠倒啊。何后一尘八万四千浮浮乱想，这个一尘呢，一就是不同，不是自己有的而引发变成自己的东西啊。那么这类一尘众生有八万四千之多，浮一浮就是互相浮一换，不是我的变成我的，不是你的变成你的，这样的一种叫做浮一浮啊。这种的浮浮乱想啊，如是故有富有想象，成想皆难流转过途啊。由此有这个看起来好像有想，而实际上又像无想啊，不是自己的，论自己这一方是无想，那么他对方是有想，所以非有想这一类神想截然的这个众生呢、啊、流转国土。那么这是哪一类众生呢？比俘虏等，俘虏啊就是果蝇啊，冥灵啊啊，这个诗经里面有说冥灵有子啊，果蝇复之，冥灵有子，果蝇复之啊。有一种蜂啊，细腰蜂，腰很细的，我们随地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很多啊，凡是有一个小缝缝的地方，像这个门的这个转弯的小缝缝的地方，它就可以做窝，它是用土去做的，所以叫做土蜂。土蜂这种土蜂啊，它把这个用泥巴去做好它的这个窝，做好之后啊，他就去捡了一个双虫，双虫在双树上长的这个小虫啊，双虫，把这个双虫捡来，放到他的这个这个窝里面去，然后他就把它封起来，他在外边呢、啊，在哪里念咒，念什么呢？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像我啦，像我，你不是我的，可是我现在要叫你变成我，跟我同类。他把它封到里面，把这个小双虫封在里面之后，他在外边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你不相信？你细细的用心去听，那小这个小土蜂，他在随便一个地方，他在哪里做窝，窝做好了，他这个虫子放进去了，然后他就把它封起来，他在外边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一直在念，念个不停。举说到了第七天啊。那个虫子长大了，就是变成跟它一样的小土蜂，就是细腰蜂的小土蜂。到第七天，它把这个洞洞咬开，那个出来的小蜂啊，就是这个细腰蜂，跟它完全一样。不是它的，把别人的虫子把它捡来放到自己窝里啊，这是一只不同的体质，不是它的体质，不是它生的啊。相成由此，他在哪里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念到久了就成为跟他相同的啊。这一类的受生方式啊，这个世界上也是蛮多的啊，所以叫做奇类重生。这个比较容易了解啊，而且这种的小土蜂啊，随时都可以看到。有人去研究啊，认为这个小土蜂，就是这个细腰蜂啊，它把虫捡来放进它的这个土窝里面去，而外边叫是我，实际上并不是那个小虫变成它的儿子，而是它窝做好了，它自己生蛋在里面，生了个蛋在里面了，它这个虫捡来做什么？虫捡来做它的小虫生出来之后的这个饲料啊，如果没有这个小虫啊，它在里面饿也饿死啊，所以这个小虫是给它的小虫吃的， 吃长大了，七天长大了，这个咬开了出来就是蜂，实际上还是他自己生的。而一般人被他蒙骗了，被他骗了，所以叫做这个王字啊，有人解释叫做欺骗的欺啊、欺骗人家认为这是他生的啊，实际上是把小虫捡来啊放在里面呢，让他生的这个小虫，那么在里面有饲料，等到他这个七天，这个小虫正好也刚刚给他吃饱了，也吃长大了，那么然后出来啊，就是那个西窑蜂，啊，这是现代人在生物学上研究啊有这么一种说法，我在其他的书本上啊曾看到，但是从古以来呀、啊。尤其一般中国人啊，在《诗经》里面就有这个铭文吗？啊，冥铃有子啊，果蝇父之，果蝇就是那个西窑蜂啊。那么因此，人家没有儿子的啊，把别人的儿子认为义子啊，啊，跟儿子，那就跟叫做就在书本上就叫做冥铃子，那就叫做冥铃子。这个冥铃子的用意啊，就是说他跟这个西窑蜂的做法一样，嗯，自己没有儿子，而是把人家的儿子啊，把他搬过来变成他的啊啊，安上他的姓名，就变成他的儿子，所以这个就叫做冥铃子。这个话现代的我在这边很少听到，我在小的时候在自己家乡里呀、啊，在北部啊、我在狮驼山山脚下生的。山脚下那些地方对这些话都还是蛮普遍的啊。有一个人他没有儿子，就把别人的儿子养大了，做他的义子，就是说哦，这是他的冥铃子，一般都会这样说，这是他的冥铃子啊，就说明不是他亲生的，而是人家的儿子把他养大成为他的儿子。而他这个方式啊，就跟这个西窑蜂的果蝇一样，鸣铃有子，果蝇父之，由此之故啊，一般时间从古传来，就认为自己没有生儿子，把人家的儿子养大成为他的，这就叫做鸣铃子啊。因为很早很早，《诗经》里面就有了，就有这个鸣铃子的说法，所以流传到现在，这个说法还是存在的啊。纵然是因为他这个西窑蜂把这个窝做成了之后，是不是他自己已经生蛋在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不得而知啊。那么是不是那个双虫变成他的儿子，我们没有神通，没有天眼，也不得而知啊。那么顺着古代的习惯，认为这个鸣铃有子，果蝇父之啊，就这样子认为也未尝不可啊。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吧，那么佛经里面说的，那可见印度也有这种的风俗啊。福如就是这个西窑蜂啊，那么这个西窑蜂的这种做法，可见印度也是有的。假如没有，佛为什么会说出来呢？那必定有这种的实际情况，印度有，而中国也有，所以翻译的人呢，就顺着中文叫做福如。这个福如这两个字就是果蝇呢，就在《诗经》里面就有说到，他说他的别名也叫做福如，就是果蝇，那么由此可以明白，这类受生的方式是另外一种特殊的啊，也是有这种受生的方法啊。那么可见这个世间受生的差别相啊，真是千差万别啊。这个类别啊，实际上是无穷无尽，而这里只是总合起来说成十二种而已啊。已经说了第十一种，剩下最后一种，第十二。第十二非无想啊，因为先把这个文字念过，这个非无想道理就会出来啊。看住经文啊，就是最后一段啊，第十二属于非无想像这一类。 有因世界厌害轮回，杀颠倒故，何后怪成八万四千十父母想。如是故有非无想象无想劫难流转国土，如土消等复快为儿，即破镜鸟以毒树果报为其子，子臣父母皆遭其时，其类充塞。这是第十二。我说这个非无想的这个题目啊，经文念过就会知道，怎么说呢？它这类动物啊，它把像土枭，它是把土块抱来做它的儿子，土块有想吗？土块就泥团呐，还有这个破镜啊，它用毒树果抱为其子，毒树果有想吗？毒树果也是无想，它本来是无想的。因为这个土枭把它抱成将来就成为游翔，破镜把它抱成将来成为游翔，本来无想的后来成为游翔，所以叫做非无想。非无想就是不是无想了，原来无想现在变成游翔了，所以叫做非无想。这一类的生相也是充满的。不过这种的身相啊，是众生的厌害轮回，冤家，因为冤家而成为父母，动物有这一种，人也很普遍啦、啊。人，父母子女成为冤家的也不少啊，尤其近代经常有发生，在报纸上可以看到的啊。这个儿子告父母儿子杀父母啊，这些都是冤，都是过去的冤家结成的。没有冤，无冤无缘，不成夫妇子。那么这是完全冤家结成的。前面十一种啊，多数是缘成的，由缘而成的，就是好的助缘。因缘缘成，这第十二种是最特殊的，完全是冤家，冤家而自成为一类，所以编为第十二，由因世界厌害轮回，就是过去的冤家，这个厌就是冤，过去多生皆的冤家。为了要讨他的冤家债，这样轮转不息的情况，回转到现在轮流到现在，回转到现在又结成过去的冤家又重逢，而且更为严重，所以长大了吃父母，这是原因。是为什么呢？原因是杀颠倒，杀害。由过去多生杀生的颠倒因为常常多杀生杀生的颠倒，彼此互相残杀，因为彼此互相残杀这个众生要这个找这个环抱的因缘其他得不到机会，就找到这个做成父母子女，以父母子女的因缘而来互相残杀，来还这个业债，所以叫做杀颠倒，听起来啊很可怕就是因为多生都是多杀生，有杀生的因缘而成为父母过去的冤家结成今生的骨肉，结成骨肉之后又发生这个冤家的情况，又是互相残杀所以这个世间呢、真是这么可怕的事情由这个残杀而引发的这种的受生因缘，活活怪成八万四千父母乱想，怪，很怪吧？这个不用解释啊，子女杀父母，子女吃父母，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完全反逆，在世间法上完全不能建立的东西，它 由这种的冤家的和合发生这种的怪现象，彼此互相残杀啊，造成父母子女还是要残杀，这不就是很怪吗？所以叫做怪尘啊。这种的怪尘呢，在世间法上看起来是非常不应该有的，非常非常不应该有的。虽然不应该有，它偏偏会有啊，所以叫做和合怪尘。这一类的众生也很多啊，八万四千啊，八万四千这些众生食父母香，把父母当作他的吃的东西啊，这么可怕的事情啊，他是怎么吃法子呢？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小王。